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我以为比如说孩子的成熟就是20岁，就是16岁，可是后来在一次的聚会当中，我听范大林长老讲到，他说到什么叫做成熟呢？成熟就是按照他的年龄，他应该有的表现，把它表现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你说怎么会有孩子吵闹的声音呢？他简直是不太懂事。不，他很可能是成熟的，因为2岁的孩子如果一直坐在那边不吵不闹不叫，他可能不是成熟，他可能是生病了。所以什么是成熟呢？我们盼望透过今天我们的信息，我们一同来思想。不仅今天的信息，我们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成熟的教会，我们也盼望在往后，那不是下一个礼拜，在4个月当中，我们要来分享什么是健康教会的指标。一个人的身心是不是健康，不是没有标准的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100%用一个数据，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评估谁是健康的人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说，一个人身心健康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一个家庭是不是美满，也有基本的条件，至少我们可以判断什么是不美满的家庭。至于一个组织的健全与否，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，也可以透过一些数据跟指标做相对性的评估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一个教会，神永恒旨意的所在，神断然不会不透过圣经的启示以及教会历史的发展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健康的教会。因此在往后的几堂，我特别要从圣经使徒行传1到4章要来看什么是健康的教会，什么是成熟的教会。我想或许我们对于健康的教会、成熟的教会，我们看法不一样，可是没有人会反对初代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，初代教会是一个成熟又成长的教会。所谓健康，从人身心的角度来看，并不表示我们不会生病，也不表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完全全没有问题，不会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到底在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是健康呢？对一个人而言，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来看，那就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他有比较强的或者比较好的自愈能力。什么叫做自愈能力？就自己痊愈的能力，自己痊愈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生病并不一定代表我们不健康，因为有的时候环境实在太恶劣了。事实上，一个人如果身心健康，他自愈的能力就相对的比较强一些。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就在初代教会那一个信徒财务不分彼此的时代，也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名誉，他们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，他们欺哄圣灵，以后被彼得责备，我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。因着信徒越发的加增，大祭司跟撒都该人也要想尽办法来拿住使徒，把他们下在监里。所以困难并不代表那个教会是不健康的，外在的困难、外在的打击，并不表示那个教会没有遵守神的心意。圣经上也说，因着门徒增多，也曾经发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因此我们之所以说初代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问题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难处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打击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罪恶，乃是因为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教会，他们的问题发生，他们就能够去面对，他们问题发生，他们就去解决，以至于我们看到教会一发兴旺，人数增加。所以健康教会的指标并不是没有的，我们可以找到， 那我盼望透过这六次的时间，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到底健康成熟的指标是什么。我们今天要看第一个健康成熟的指标，那如果你有讲义你可以拿出来看，那你也可以看上面的投影机所投射出来的，但是如果你拿你的讲义出来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答案写在上面，你可以带回去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我们来看到他和教会的时期有一点区别，请我们一起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要多读圣经。我常常在想，很多讲员讲道是讲自己的思想，他并不是讲解圣经。他读了一段圣经就开始发挥自己的想法。可是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。那我请你们多读圣经。其实我们讲员少讲一点点。你从圣经里面就看到神自己对我们说话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一到十一节。我读一节，请你们读一节，我们要读完《使徒行传》一到十一节。第一节，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我们一起读十一节，请。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再来。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都是路加写的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路加就把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原因写下来。每一个人写书，每一个人写信都笔法不太一样。约翰写约翰福音，到最后他才告诉门徒说，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。可是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说明了路加写这两本书的原因。从路加所写的这两章，我们清楚地看到路加福音的重点在讲到耶稣时期，而使徒行传的重点在讲到教会时期。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是耶稣行传，是圣子行传，而使徒行传是教会行传，圣灵行传。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样说法。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时期是圣灵时期呢？为什么我们说教会行传就是圣灵行传呢？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让我们知道，教会成立在哪一天呢？教会成立在耶稣升天之后，圣灵普遍降临的那一天，我们称为五旬节。我们称为五旬节。如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说的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耶稣就是指着五旬节的那一天说的。耶稣所说的话，门徒就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。从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开始，教会就成立了。那么从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描述当中，我们要今天分享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成为健康教会最首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我们说从这一段的圣经，不从别段的圣经，我们单独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健康教会的首要目标是同心祷告，同工齐备。这个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单纯读圣经，我们就能够找到健康教会的指标，成熟教会的指标，不是人研究。那今天有很多人用成熟的教会、健康的教会反推出那个原因是什么，这个想法不一定对。我们应当从圣经来看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 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健康教会的指标，在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十六节当中，让我们看见是同心祷告，同工齐备。你知道当两个教会不同教会的同工见面，或者两个不同教会的牧师见面，说他们聊什么吗？他们第一个问说哎呀，你们教会还好吗？他说我们教会还好。你们教会多少人啊？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。你们教会多少人啊？以后问说哎，你们教会教堂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你们教会的敬拜热切不热切啊？你们教会的讲道好不好啊？我们再问下去就说，你们教会怎么决定事情的？是信徒大家决定的，还是长老决定的，还是牧师决定的，还是执事决定的？再问下去就问到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啊，我们承认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是健康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？如果单单从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看到健康教会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祷告，第二个是同工。所以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健康教会最首要的就是同心祷告，同工齐备。在讲义里面我们要分享这两件事情，第一，祷告先于一切，祷告先于一切。这个不是归纳出来的，这个不是我们想出来的，这个不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，乃是圣经的记载。圣经告诉我们祷告先于一切，你说哪里看得出来祷告先于一切呢？请我们读第一章，读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。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耶稣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升天前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门徒去祷告。刚才这段圣经其实看得很清楚，是耶稣主动吩咐他们，不是他们问了耶稣什么。可是当他们又问了耶稣的时候呢，耶稣还是跟他们讲，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又回到第四节。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耶稣起先告诉他们要去等候，要去祷告，他们问了问题，耶稣答案还是一样，你们要去等候，你们要去祷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等候，他们祷告，教会就成立了，教会就成立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讲义里面说，教会从祷告开始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。那我们再来读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十二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二到十四节，预备，请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这是教会的孕育期，这是圣灵来临前教会的雏形。主耶稣时期和教会的时期有一个过渡，主耶稣升天，主耶稣时期结束，教会成立的那一天在五旬节。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升天到教会来的当中有一个孕育期，主耶稣的时期和教会的时期有一个过渡，那就是门徒的祷告。如果我们比喻说教会是个新生儿，比喻啊，教会是个新生儿，那么圣灵降临的日子就是教会婴儿诞生的那一天，而门徒在一起的祷告就成了教会的胎儿时期、孕育时期。如果我们说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，一定不会错，一定不会错。门徒的祷告是圣灵来的预备，我不说门徒的祷告是圣灵来的条件，因为是不是条件我没有把握，但是一定是预备。主耶稣也明白的讲，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一直等到圣灵降临，就是要门徒去祷告，因着门徒的祷告，所以教会就成立了。 事实上教会不仅因祷告而成立，在整个的初代教会来看，教会的成长、教会问题的解决、教会危机的处理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以前当然没有用危机处理了，这是现代的名词了。那教会的人才培育、教会服事的力量、教会的拓展和宣教，无一不是在祷告当中成就的。那我们今天不去仔细的跟各位分享《使徒行传》的这一切，《使徒行传》你仔细去看，每一件工作的开始都是祷告。我们可以说，门徒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凡事请教主耶稣太方便了，马上问得到。可是主耶稣升天之后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到底门徒怎么知道神的心意，怎么知道耶稣的想法呢？他们就是在圣灵当中祷告，他们在祷告当中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。第二，祷告主要在等候和求告。有人问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说，祷告一是等候，二是求告。一是等候，二是求告。别处的圣经或许讲到祷告是什么，但这里的圣经讲到祷告有两件，一是等候，二是求告。那请我们读第十四节，然后读第四节。先读十四节，然后读第四节。第十四节，请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第四节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。听见我说过的，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，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等候，是等候。十四节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没有讲祷告在祷告什么内容，他只是讲他们的心态，说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但祷告什么内容呢？其实很清楚，就在第四节，他们在等候，等候。因为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所以他们就去用祷告来等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等候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跟隔壁的人说，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等候。来跟旁边的人说。我为什么要你们讲这句话呢？因为现在已经不等候了，现在很多的祷告已经不等候了，等候的祷告今天已经很少看到了。是不是我们不再需要等候了呢？不是，我想不是如此。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很匆忙的，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很急促的。在这个忙碌的时代，时间实在太宝贵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需要等候，我们太忙碌了，我们花时间做许多的事情，我们急于把许多的事情完成。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完成许多的工作了，我们读完许多的书了，我们已经上网把该要的资料全部 download 出来了。我们不等候了，我们很着急，我们匆匆忙忙的做许多的事情，连我们祷告我们都很急，我们赶快讲完赶快走。耶稣你赶快赐福我，圣灵你赶快来与我同在。我想初代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等候的重要。我们已经失去了等候的艺术，我们几乎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等候。我们趁着等候看一点书吧，我们趁着等候打个盹吧，我们趁着等候上个网吧。不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成长，等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。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成熟，我们一定要等候，在祷告当中等候，在成熟中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等候神的恩典临到。我们很急啊，神不急。我常常在想，神怎么不急啊？以色列人这么苦了，神还等了摩西等了80年，那80年的人都该死了，对不对？在当中的人，可是神等候的。大卫一心想建殿，神等候，等候所罗门。神等候玛利亚，耶稣才来。如果没有玛利亚，耶稣不会来。等候，我们要成熟，我们就必须等候。我们等候环境给我们磨练，我们等候在情况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学会仰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不等候了，我们急急忙忙去完成许多的事情。 其实顺利并不能叫我们更认识神，不顺利我们才学会等候跟仰望。这一次我跟金院长老到美国去，我们到纽约去，我已经连续两年到纽约去讲道的时候，那答应要来接我的人都没有来接我。我们到了机场，他告诉我说他要来接我，因为他没有来接我，后来就别人来接我，我就跟他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，是 A 要来接我，你 B 跑来，是不是两组人马来接我们。他就说对不起啊，他说 A 答应你要来接，可是他们的飞机没有准时过来，原来我们是飞国际线过去，他们是飞国内线过来，他们比我们早到四五个小时，然后就来接我们，两次都没有来。以后我就碰到那个来接我们，答应要来接我们，没有来接我们的那个人说，我说还好你是国内线，你 miss 你的 flight 没有关系，还好我们是国际线，没有损失，没有接到我们的国际线，所以我们准时到。他就说对呀，他说还好你们是准时到，我们是迟到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灵命真好。照理说，哎呀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准时，你们准时到了，哎呀，我们好可怜。他没有这样讲，我就好感谢神哦。常常我们的飞机都没有跑掉，都能够准时接到。你知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只懂得感谢神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在顺利当中，我们其实成长并不多。什么时候成长多呢？不顺利的时候成长就多了。所以你要为你的不顺利向神献上感谢。你常常顺利，你当然感谢主；不顺利，你要更感谢主。就在我们最后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李金元长老说：“我们 check in 了，最后我们要从北卡飞到芝加哥，从芝加哥飞到日本，从日本飞到台湾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好了，我说我们服事结束了，28天，我们服事结束了，很辛苦。我说我们现在上了飞机就可以回台北了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我们经过最困难的就是那个检查，因为检查完了就等着上飞机，结果一到那边一看。”他告诉我们说飞机要迟飞一个多小时，我就一心想说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接飞机，迟了一个多小时，如果你到过芝加哥的 Ohio 机场，你就知道那是个大机场。后来我们就去跟他讲，他说来得及来得及，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你的啦。后来我们又过了，过了不久他又告诉我们说更晚起飞，我们就跑去跟他说只剩下40分钟了。他说放心啦，你们在，他就打电脑打完说你在 C5 号门下飞机， C10 号门上飞机就是对面，他说你不会 miss the flight。我们就乖乖的上了飞机，等坐好了，行李全部弄好了之后呢，他又停在那边50分钟才起飞。我们一起飞之后他就广播了，他说大家不要紧张，乘客们不要紧张，我们这一飞机的人大部分的人都要去接国际线的，所以我们的机长一定会快快的飞到那里去。结果真的飞得很快啊，那你坐在飞机上你都知道那飞机飞得很快啊。哎呀，拼命飞拼命飞，哇，我们就觉得说哇，后来呢就在快要到的时候呢，空服员就广播了，他说各位，我们在20分钟就要 landing 了，所有人都拍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家都赶到我们的飞机了。可是就到了芝加哥上空，盘来盘去盘来盘去就是不下去。后来又广播了，各位非常抱歉，我们已经没有油了，我们要到别的机场去 landing。 以后我们飞到别的机场去，飞到别的机场之后，他就说你们现在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，因为你们不能下飞机，那你们打开手机去联络你们的家人，因为各位大概都要 miss 到你们的 flight。 以后我们就所有打开飞机出来就开始打电话，哎呀，我的飞机跑掉了怎么办，你现在帮我安排下一个飞机啊。我在那段时间我更多的时间仰望，不仅更多的时间仰望，我想起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他们的难处，他们在困难当中，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思想。我就有时候不太了解为什么有一些那些忧郁症的人会想自杀，我不太了解。那天我突然了解了，为什么突然了解了呢？因为当我在那边等的时候呢，我就心想说主啊，你快点给我到，我要接着飞机要回台北。我说我已经离开台北已经20几天了，我们的教会我要赶回来参加祷告会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可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你不要想，你不要想，你往正面想嘛，顶多不过在芝加哥多待一天，而且那里有好多我们弟兄姐妹，大家开开心心的。你猜我这样劝这个鼓励我自己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？你们都没经验的，没有用的，我告诉你没有用的。你怎么样说服你自己都没有用的。我突然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。你就在不顺利当中你才会更多的体谅别人，你就在不顺利当中你才能够更多的仰望神， 仰望神。基督徒的成长是一个等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教会许多许多许多的成长都是在困难当中，所以等候是一种祷告。第二，求告是一种祷告。我们读23到26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23到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。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。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摇出马提亚来，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。这段圣经显示门徒们不仅等候，还有一种祷告，就是他们求告。什么叫做求告？求告就是就具体的事情向神呼求，求神答应我们，求神应允我们，具体的有答案的事加以祷告，这就是求告。我们仰望神，等候也是一个仰望。刚才我们提到14节，门徒照着耶稣给他们的吩咐，他们去等候，他们去祷告。准确的说，如果你回去读圣经，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在等候什么。他们并不完全知道耶稣叫他们等候父所应许的叫做圣灵，他们对圣灵并不了解。你我到今天对圣灵都还不是那么了解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可能了解呢？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圣灵，他们没有体会过圣灵，他们一直跟耶稣同在，他们不知道圣灵是什么。那今天对我们而言，圣灵我们还知道一点点的，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等候什么圣灵，可是他们就去等候。那是一个仰望，那是个等候，那是个比较抽象的仰望跟祷告。可是相对于等候的祷告，求告的祷告是具体的事情向神献上仰望，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圣经我们也看见具体的事情我们可以向他求告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